是卡森，
我是全泰，
我是老爷，欢迎收听全糖大冰奶。
老爷快不行了。
老爷你还好吗？老爷你怎么了？
好吧，我们先快速的讲一下今天的主题哦，因为老爷今天状况非常的不好，但是还是被我们拖来录音了，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好不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来讲一些有关耳鼻喉科啊，或者是一些重感冒的话题。但是今天这一集可能没有骂录两期，因为老爷会撑不住。
我刚刚试图想要请他跟大家解释他怎么，但是他似乎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他已做不到解释，这样
还请大家放过我吧。
就是老爷在上周就是很唐突的感冒，其实也不唐突，因为他经历了一场就是他的办公室所有人都感冒的一段期间，然后他在他沾沾自喜他办公室的人都好而他没有感冒的时候，他就感冒了，他非常的唐突的就感冒，而且他还不断的就是推测自己是扁桃腺发炎或者是别的过敏啊，或者是胃食道逆流。反正
胃食道逆流会有这种症状吗？
胃食道逆流会造成咳嗽，会喉咙会肿。
到我上礼拜开始发病的时候，我办公室的人已经全都好了。然后
对啊，就是这样啊。
我跟你讲，我怀疑我的病源就是在那一天的礼拜五，然后大半夜我妈拿了一杯咖啡给我，我喝完之后喉咙就开始觉得不舒服，然后就牙起来。
你妈感冒是不是？
她是在咖啡里面下毒吗？
我不知道，但那杯咖啡看起来是新的，没喝过咖啡，但我喝完那杯咖啡之后，我整个喉咙都不对了。
或者是你那天本来就已经准备要发作，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可以怪罪的管道，就是那杯咖啡。
对，
其实如果喉咙有脆弱的时候，咖啡这种东西确实是不要喝比较好。你可能已经在临界点，然后咖啡就是让它爆炸这样。
嗯嗯嗯嗯。不过扁桃腺发炎这种事情，应该医生一看就知道了吧？
嗯，我也是觉得，就是老爷当时就是会认为自己是扁桃腺发炎是蛮离奇的啦。
我通常经过这种重感冒，我会怀疑我自己是扁桃腺发炎，是因为我几乎平均两年我的扁桃腺就会发炎一次，然后最近一次甚至它化脓。
像这样子的情形，有的医生会建议就是去切除或是什么的。
可是我好像我看过很多不同医生都没有说到切除，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大到需要切除吧。
有的人会结石，扁桃腺结石，
我是没有到结石了。
而且结石还会造成口臭之类的副作用。
因为听说是那个结石非常臭。
对，就是一颗白白然后会发出巨臭这样。然后老爷他就是总之他的病情就在他不断的觉得应该还好跟就是往错的方向推论之后，然后还看了就是一个庸医。就是在一天之内他急速恶化，然后还稍微发烧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发烧完了隔天他就变成，你变成什么痢疾吗？
安陵容。
他就在隔天变成了痢疾，然后我就说那你赶快去换一个比较好一个诊所，他就去好诊所，然后看完又在隔天我就问他那你还好吗，他就说我今天变成了安陵容。就是这整个过程都相当的离奇。这让我想到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曾经有跟一群朋友去日本玩，就是去东京，然后还包含迪士尼行程，就是一个很嗨，大概有好像五天还不知道几天，就蛮多天，然后里面也包含老爷，就是有我们有一群人这样。然后很不幸的我在出发前也是就唐突的就感冒，而且是那种就是也是变成痢疾状态，就是已经支气管炎，然后一直咳到失声那一种，然后我没有带足够药出去，然后很不幸的是老爷在总统他被我传染，然后他就在东京当地就是被我传染之后在当地变成痢疾，然后我已经痢疾了，然后他也变成痢疾，然后我们就用痢疾的状态去玩迪士尼，然后迪士尼里面不是很多服务人员吗，他们都很有礼貌，都会问你需要什么服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不管去哪里开口都是すいません、あの，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每次一开口那个服务人员就这样这样吓一跳这样，然后就或是旁边路人就这样这样，日本人就会这样吓一跳这样，就觉得这个人还好吗，他们而且那时候是没有肺炎的年代，所以一个人开口如果说すいません这种声音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感冒，然后就会用那种大丈夫ですか的表情看着我，就是然后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迪士尼的旅程，这样就是蛮荒谬的。
很惨耶，迪士尼这种很开的地方就是很容易需要大声讲话，但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话很痛苦。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在巨雷山就是发出很的惊天的尖叫，然后我记得我叫到就是前面的大概国小三四年级的女生还是回头看我，就是被女童侧目的中年女子在迪士尼的那个云霄飞车上面尖叫这样，但用力惊的声音尖叫，
哦，金属的感觉，
但很尖叫这样，就是发出死亡重金属的尖叫这样。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直咳啊，像这种安陵容的状态，你如果不去赶快看医生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变成支气管炎。就是我那时候从迪士尼回来就变支气管炎，然后老爷也是，然后就咳非常非常非常久，大概有一两个月那一种。
我印象老爷之前确诊的时候好像也就是有点变成支气管炎，咳嗽咳的，我自己也是啊，我的后遗症都是咳一个月左右。
因为咳嗽它就是因为感冒的进程就是你跟病毒对抗，然后你会产 身病毒对抗的产物就是痰嘛跟鼻涕嘛，因为那就是病毒的尸体嘛，然后你的病毒死光了之后，然后你剩下的就事情就是要把那些尸体给排干净，所以就会开一些化痰啊或是排鼻涕的那种药。但鼻涕跟痰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在上面是鼻涕，它流下来就变痰，所以通常医生是开让你的鼻涕会变得比较水的药，然后它就会开始一直往下流，很水的往下流，然后流到你的喉咙，然后你就会开始一直很想咳嗽，然后通常到感冒的最后期就大家吃的药就会进入这个很想咳嗽的状态。但你如果没有学会一个技能的话，你就会一直咳。就是我那个时候在东京，就是因为在东京当历经当了好几天，所以我最后就是当地求生，然后被迫学会一个我原本不会的技能，就是咳痰。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只是与这件事情无关，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还知道历经是谁吗？
对啊，我们会不会这样讲半天然后没有人知道历经是谁？
感觉应该不知道了。
那我示范一个吧。
大家好，我是历经。
大家好，我是历经。这样，对，就是声音非常非常非常沙哑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第三性的主持人，然后声音很沙哑。这样，就是我在东京为了求生存，然后在当地学会一个我原本不会技能，就是咳痰，像中年人发出那种咳的那种声音。
啊、oh. ，
对。但是说真的，这个声音虽然是很不雅，但在你一直卡痰的时候，你不发出这个声音，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你的痰给咳出来。然后虽然在医学界也有在争论说，痰到底吞下去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会说法是说它会被胃酸消化掉或是什么什么，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把它吐出来还是会好的比较快，所以就是与其因为不会咳痰然后把它吞下去，那个好的进程会比较慢，然后如果你会咳那你可以把它吐出来就会好的比较快。然后我在东京当地就是当场自己 自学会了这个技能，所以我就后期就靠着这一招就是把我的支气管也给弄好了。但老爷到现在还不会对不对？
没有，我跟你讲，我卡痰不是卡在你那样子的方式可以清出来的位置，
不是卡在就会出来的位置。
对对对，就是我就算怎么咳它都不会出来，它卡在不一样的位置。
它是还卡在你的鼻跟喉咙的中间那边吗？
它卡的位置偏上啊，你要这样子清的话它已经是偏下了，那就等于是它已经快要进你胃，你把它强行挖出来那种感觉。
应该是说你的进程还没有进展到可以那样子咳的地步吧。
对对对，然后我要讲这一次就是应该说自从我鼻子看完刀之后，我很久没有这样的重感冒了，除了确诊那一次。然后我这次就是鼻涕逆流的超级无敌严重，就是感觉快要被噎死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它一直逆流，然后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浓稠，所以它下不去，我想吞都吞不下去，然后它就会卡在就是你的气管跟那个食道的中间，然后就觉得你好像快要就是死掉了那种，快要没办法呼吸。
可是都卡在那个位置了，你咳不出来吗？
咳不出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你醒也醒不出来，然后咳也咳不出来，然后吞也吞不下去的地方。
好惨，
那就是要去诊所给医生用抽痰的机器去抽，抽鼻涕的机器抽，才有办法清掉。
他没有开化痰的东西给你吗？
那我跟你讲，就是去那个靠谱的诊所之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说我逆流非常严重，然后他就给我开了药，然后呢就确实有变水，然后就变成我可以很明确感受到我是疯狂的就是逆流到一直吞了一堆东西下去，很不舒服。
好惨，
但它至少流得动欸，如果你流不动就会像原本那样。
然后因为它一直逆流，但它其实又不是说很顺的就是顺顺流，它其实也是会卡卡，只是没有原本那么卡而已。
嗯嗯嗯。
然后我就是终于忍无可忍，我开始每天就是洗鼻子。
对啊，我就一开始我有跟劝老爷说，就是在有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就是赶快洗鼻子也会比较快好，这是医生告诉我的啦。
就确有没有比较快好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现在还没好，但是就是洗鼻子之后可以降低就是我把那些玩意吞下去的次数。
因为洗鼻子是洗到你的鼻窦里面，所以它可以把原本必须你要去诊所让医生抽才能抽到的部分，就是用洗鼻子的方式可以达成一样的效果。
嗯，我认识的朋友就是他最近也买了洗鼻机，然后他也是用了之后开始跟身边的人就是一直推荐，他说你只要能接受那个感觉有点像水型的感觉的话，那台真的很好用。
嗯，其实像我跟老爷是用一般的就是两三百块那种瓶子，塑胶瓶，
嗯，
那种用对流的那一种很简单的，其实不用洗鼻机，用这种很简单的就一样是蛮好用的。因为洗鼻子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你只要可以接受这个感觉的话，不 像我也是都跟身边人推广。所以前一阵子我弟也是感冒，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洗鼻子，因为他其实也是鼻子过敏长期，然后又加上有时候会感冒。我也是跟他说其实你每天都洗的话，你鼻子过敏这件事情根本都不会有什么困扰。
嗯，
我之前都因为鼻子会有点过敏，然后就算用喷剂它大概也会塞一半那种感觉。我后来开始洗之后，它就是每天都是同的，就是洗鼻子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人生一个就是非常长久的困扰。所以就是在这边也要跟各位听众推广，大家都去洗鼻子吧，真的洗鼻子会就是把你的人生带入新的境界。就是但洗鼻子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老爷推广我，所以安宁容你有要发表对洗鼻子的看法吗？
就是很赞，就推荐大家好不好，就当洗澡一样。
安宁容没办法讲太多。
安宁容不能多说什么，他只是告诉大家洗鼻子很好，就是大家都要快去洗。
没错，
因为这是有一次我反正就是感冒一直不好，然后后来变成鼻窦炎，然后我也是就一直去诊所抽，因为鼻窦炎就是等于东西卡在鼻子最深处，然后那医生就用那个细细的管子伸进去抽，那抽了一两天之后，那医生就跟我说你那个鼻窦炎里面的东西太黏了，就是里面鼻涕已经太黏了，我这样子抽，我用管子伸进去终究会深度有限，而且我这样子一直戳到嘴里面的话你可能会受伤，所以他就说就是你要用洗鼻子方式，当时还没有肺炎，所以他就是在诊所里面直接请护理师带我去洗鼻子，我就是被护理师强迫灌洗了大概两三次之后，其实我就已经可以接受那个感觉。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如果平常在家没事就洗你会好得比较快，但其实我那一次没有洗，我还是吃药吃好的啦。但后来我就对这件事情就是印象蛮深刻，因为我洗了之后是真的洗出一些你没有想过的脏东西，它真的会卡在里面，所以尤其是从来没有洗过的人，前几次洗通常洗出来的东西都很精彩。像你如果是那种有在骑机车然后又从来没有在洗鼻子，真的你去洗看看，你真的不会相信你的鼻窦里面卡了什么东西这样，然后难怪你的鼻子都会一直不舒服，或是你会常常感冒。
没有，我跟你讲当你一旦生病感冒的时候洗最有感觉，
嗯，
就是真的很精彩，
跑出一些黄黄绿绿的东西。
哦，超多超多。
嗯，我那时候还是跑出脏东西耶，就是真的很厉害。
我第一次自己洗的时候还没有脏东西，但是就是这一次重病的时候去洗，哦，那真的是很精彩。
嗯，
尤其是我推荐就是重病感冒的人早上起床先去洗，因为早上就是在你睡觉的期间，然后它会积累很多就是在你的一切呼吸系统里，你早上洗的时候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而且如果你比如说你感冒原本病程可能是七天，你如果中间开始天天洗鼻子，它可能有机会缩短到三天四天这样啊。但如果你像安宁龙这样子它已经非常严重然后才开始洗的话，就会比较没那么大的帮助，它可能就会从一个月变成两三个礼拜这样。所以劝大家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就赶快去洗鼻子。就我之前也有一两次是开始觉得喉咙有点卡或者是鼻子后方有点卡的时候，我就赶快当场立马去洗，就是那种有点快好像快发炎的时候当场去洗，洗完立刻就那感觉就消失，就是真的蛮厉害的。
可是除了感冒咳嗽以外，我自己觉得发烧真的非常痛苦，因为我刚才也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扁桃腺发炎的人。
嗯嗯嗯，
然后扁桃腺一发炎在床上就是躺三四天，我那种三四天躺的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做人，我除了起下床喝水上厕所以外，我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就是昏昏沉沉睡着醒来睡着醒来的状态。
发烧是真的蛮严重的，因为毕竟扁桃腺发炎跟感冒还是有点不同，就是它比较会发烧。
嗯，
其实现在感冒蛮少发烧的，就是很少因为感冒就是真的会发，大部分都是咳嗽啊流鼻涕啊，或者是
感觉到发烧的程度就已经蛮严重的。
对，很难会觉得那是单纯的感冒，就是痛你会怀疑它可能是有别的东西。
对啊，而且因为我每一次扁桃腺发炎的时候都是在 A 流的高发期，所以我每次去看医生，就是我跟医生讲完症状，他看我症状之后我就觉得哦应该是 A 流吧，然后嘴巴一张开一看到哦扁桃腺发炎，
就还好扁桃腺发炎是看得出来的，不然他就会叫你去验 A 流。
对，所以其实我好像到现在基本上没得过 A 流，但是每一次都是扁桃腺发炎。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安宁龙你会不会是确诊？
我不知道欸，
可是因为现在确诊已经很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
现在确诊的症状跟之前大家所理解的似乎都不太一样，就是他已经完全的感冒化了。
对啊，
我其实开始在怀疑你是确诊。
对啊，仔细想想你们办公室是每一个人都感了一次冒，就是那个感觉就很像是传播率这么高的确诊。
我觉得你们根本就是全办公室都确诊一遍。
对，
确诊是可以这样子好的吗？
因为 现在的就是新冠的已经很弱化了，
而且你也得过啊，
加上你得过你也有打过，虽然你的疫苗已经应该已经没什么效，就是退的差不多，但是因为你有得过，所以我觉得你很像是确诊，因为你有短暂的发烧一下，然后你又不像典型的感冒症状，所以我觉得你很像是确诊
哦。
然后而且但为什么我没事，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前阵子去打了疫苗
哦，
所以我撑过了，我撑过了你传染给我的危机，
通过了检定这样。
对，因为我刚好前阵子去打最新版本。
其实现在的肺炎已经变成就是像一般感冒一样，它就是冬天的时候变得有点高发，然后夏天可能会稍微沉积，它已经大概就是可能也变成那种每年都会出现但是已经不严重的一种病。
另外一种流感啊，我上次去打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以后新冠一年就是只要打一次就好了，就是跟流感就是一年只要打一次意思是一样的这样。
嗯，很有可能。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确诊，然后说不定你妈也确诊
应该不至于吧，
那杯迷之咖啡说不定就是确诊咖啡啊，
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就是我喝那杯咖啡之后本来人好好的，喝完之后人就不好了，
可能就是确诊咖啡吧。
好可怕哦。
可是确诊也不是喝了一杯咖啡之后马上就会开始发作的，我觉得他原本就是已经要确了。
嗯，也蛮有可能的。总之因为你这年纪感冒没有这么容易发烧，而且你那个烧法就蛮像是确诊的，然后你的症状出现也蛮像。
我跟医生讲我的症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嗯，
就是通常发烧的话就是感冒，甚至有可能是流感。
没有，流感不是这种烧法，应该是说以现在的新冠的现在的弱化程度来讲的话，流感可能比现在的新冠还要强。
嗯，
流感可以烧40度耶，不是像你这种程度的耶，是烧到要去挂急诊那一种。如果是有心脏不好的人，还会心脏还会出事情，流感。嗯，
而且你想想你前几次确诊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咳嗽的问题啊。
对啊， 我就是这样想，然后又觉得你那个中间有夹带一个莫名的发烧，就真的蛮像是确诊。
可是我其实这次咳嗽的问题并不严重，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医生就是他在帮我看诊的时候他讲了 一件事情，但我当下没有很在意，他说你心跳很快。
哦，那真的是确诊耶，确诊和心悸。
嗯，
可是就是也没有到心悸的程度。
没有啦，心悸没有什么程度啊，心跳你自己觉得心跳很快就是心悸。
我不觉得啊，
就像是有人也是心悸会比较严重，然后你之前咳嗽比较严重，你现在咳嗽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有关于安玲珑你说你的我不觉得这四个字，就是对于就是安老爷玲珑这个人来说，就是他的他不觉得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因为这个人的觉得都非常的不准确。
我谢谢你。
我认为医生会跟你说这要不就是什么流感，要不就是干嘛之类的，要不就是感冒之类的，他已经没有在跟你讲确诊这个选项，就表示现在的确诊基本上就跟感冒没什么不一样了。
就是因为现在耳鼻喉科医生他们不太会特别讲确诊，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就他们的处理也会把确诊当成就是反正你就是感冒了，就是开一样的药，就是反正两三天过就会好了。因为像我们这种除非你现在会被抓出是确诊的，是应该是那种特殊从来没打过疫苗，拒打疫苗，或者是有特殊慢性重大疾病，那种得了会就是肺会被积水会塞住要送去插管的那一种，你才会被抓到是确诊。不然的话像一般像我们这种你得过不知道几次的这种确诊，就算是觉得有疑似啦，他应该也是不会去帮你分辨说你是确诊还是感冒。
那我感觉医生有点在推测我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的感觉。
但流感很典型耶，不是像你这样流感就是真的爆炸耶。
嗯，
就是不是你这个程度，不管是发烧也好还是心悸也好都不是你这个程度。
不知道耶，可是就这段期间跟我接触的人好像都被我你知道被传染，我感觉应该不严重吧。
对，因为流感传染力很高，不会是这样，如果是流感你应该全家人都已经流感。
好像有点道理，
流感是那种一个人中全班同学都会中的东西耶，你那整屋子都 没人得，不可能是流感。我觉得他不是在推测你是流感，他应该是在想你是不是新冠、啊、因为新冠是会心悸的没错，心跳会加快。我之前就是被我家人就是疑似传染无症状，那时候我无症状就没什么症状，但我少数的症状就是心跳会加快，然后喉咙很痒一直想咳嗽。我大概心跳加快有持续心悸，我一心悸大概持续有两三天、欸、正常来讲不可能持续这么久，但 我大概有两三天都一直心跳都一直很快，是快到有点快要喘那种。
哦，还蛮严重的。
嗯，但是我没 没有，我一直都塞不出两条线，然后除了喉咙有点痒之外也没有，那时候最流行的症状是心如刀割嘛，我在说什么，就是喉咙很痛啊，然后就是吃东西会觉得吃东西会觉得就是有刀在割你喉咙，那时候最流行症状不是这个吗？
我那时候症状基本上就是我每天都像是生吞了活海胆，
对，每个人都说他的，就是大家都会说他喉咙心如刀割这样，然后反正总之但我完全没有这个症状，所以我应该是无症状，而且我那时候完全的捅那个鼻子快塞，怎么捅都捅不出两条线，这等我全家人都好了以后，然后我才捅出淡淡的两条线，就是第二条线它若隐若现的这样，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就说那可能是你得过又快好了，或是你的症状很轻微就之类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工作场所有规定说有两条线就不能去上班，但我不想，因为会耽误工作，有些事情你不能在家处理，而且其实我没什么症状，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是已经好了啦，然后我就无视那个淡淡两条线就继续上班了这样但因为我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也没有任何人被我传染到，就是
不过就算是一个延伸话题，我觉得我们下次也可以聊看有关健康检查的事情，因为我们家最近举家去了台中健康检查，健康检查我在说什么，
健康检查，对，像很多工作场所也都定期都会请员工健康检查，像我的工作也是会有定期，就是像他会一年计可能来分说你是可能一年要一次或是两三年一次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有各种项目这样，
嗯，
但健康检查也是建议大家跟洗鼻子一样都要定期去做的事情。
我们这次主要是去检查肺啦，主要是因为医院的院长是亲戚，
嗯，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家一起，就是大家都有固定的项目，然后可能有些人想要再额外照什么头部的啊，或是干嘛之类的，再额外去加。
嗯嗯嗯，
我忘记了，我之前好像没有特别去检查过肺部，因为我曾经就在想说，我确诊了一两次之后，
嗯，
我那一段期间我有感觉我可能肺活量真的变低了，
就是长新冠。
嗯，但是我现在就我这次检查出来的结果，肺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
嗯，因为长新冠好像也说最慢可能半年一年，它还是会渐渐恢复啦。那时候大家都很悲观呢、欸，就是前三年大家都超悲观，就说什么长新冠可能永远都不会好，一辈子都这样，就也没有啦。
因为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新闻会去讲说，就是肺炎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肺部损伤，所以就会导致大家非常非常的害怕。
那时候所有的媒体就是把最极端的案例一直无限放大。
对啊，
但其实很多病理学家都说这个病最后就是一定会变成像今天这样啊，也没人听啊，那事实上就是它就真的变这样了，
没办法，你要制造恐慌，就是你要让大家紧张，所以大家才会去看你的新闻，才会你知道能带动大家的情绪嘛。
就是那时候就是媒体传的事情有很多到今天看都是其实是蛮荒谬的啦。
嗯，真的
哇，那就是这次我们就是在安宁我的陪伴之下，就是聊了一些有关于就是耳鼻喉保健的话题，那就是也希望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自己的呼吸道的健康，就是最近流感啊什么的东西就是还是颇流行的，大家有异状请不要怀疑自己是什么，就是赶快去诊所让医生判断比较好。
我觉得多多少少真的会跟最近的天气有关，因为你知道近期的天气一个礼拜以内真是在做一个 speed run 的四季，
没有，不要说是一个礼拜，一天就是四季，24小时就可以是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在台湾的这种季节交替之下，就是大家真的会很容易会就是压起来，所以就是请大家注意好你最近的呼吸道健康，不然的话你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安陵容。那安陵容、啊、安陵容不在哈，安陵容要不要说说话？
我在我在。
好，安陵容你说两句吧。
好，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身体，不要成为下一个我，然后我今天要以这个状态跟大家做一个收尾嘛。
对，希望下礼拜的老爷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们希望下礼拜你不要是安陵容，你是甄嬛好吗？
这敬祝各位身体都能够健健康康，不要步上我的后尘。
没错，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下礼拜大家能够听到一个健康的我，我们下周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